实际上虽然很长，但是事情并不是太复杂，很简单。其实主要的是克拉埃他们人，还有这个大人亚比兰，还有安，他们起来反对摩西和亚兰。克拉埃当的人呢，他们主要的反对是主要的攻击的是亚兰，大人亚比兰他主要的攻击的那是摩西。那么遇到他们这样的攻击和摩西，摩西一方面跟这个那个可拉伊党说到他们的情境，说到这个是怎样拣选他们，怎样在分待他们，那么他们应该知足，应该满足于他们所该在的地位，不应该再有那个贪心啊、贪求啊、想得到那个祭司的职分啊。可拉党人他们这话也听不进去的，摩西就说好，那你们要拿200个灯，要一同上来，这个和一同那个跟你们一同那个背叛的那250个首领啊，一同上来，每一个人拿一个香炉，然后看看到底神悦纳是什么人。说神所悦纳的，就是说神所分别出来的，这个才是圣洁的啊，神就与他同在，他能够亲近神。让神来显明这件事情，这个就是前面这个这样的情形。那么这个然后你就看见这个克拉长的人呢，他们就还有摩西啊，就到了请人了，请这个找这个大丹亚比兰了和安了，他们上来给他们谈话，但他不肯上来，他们很厉害的在攻击摩西，并且说的话也是非常严厉。那他们给的摩西的糟蹋也非常厉害，说是你们是把我们从牛奶与蜜之地领上来，那么流到旷野里头，难道你们是要杀我们吗？你们没有办法领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，是也没有把葡萄园给我们，那你们还要玩我们的眼睛吗？说句话很没有道理，并且他们好像是非常的无知的一般人讲这些话语。当然他们一面是攻击摩西，另外一方面也是当然埋怨神，不满意神的带领。所以这个这是他们的情形。然后这摩西就跟他们讲这些话，这个可拉党的人就把全会众都召集来了，那么要在会众面前来攻击摩西和亚伦。将全会众聚集的时候呢，这时候了耶和华的荣光向大家显现，
好，
向全会众显现。并且好像那段神说这个他要一下就把他们都灭绝掉，摩西就在主面前祷告，说一个人犯罪，那么你也会等到灭绝吗？那么神就没有做这件事情，他只让大丹亚比兰呢，还有克拉他们出来。一方面呢，记着呢，弟弟开口把大丹亚比兰全家的人呢，统统都活活的把引进去了。可拉和他一家的人呢，可能都是大人了，也都对了引进去了。那么这是一方面，第二方面呢，有火从耶和华跟前出来，把那献香的250个领袖统统扫灭掉了。这是神出来神为他的仆人申诉，也是神出来显明这件事情，给他们给那些背叛的人一种审判。过了这个事情之后，那神就说几件事情，一面给我看见神对他们的眷顾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也给我看见以色列人呢他们的光景。给他们眷顾了第一点，头一方面，我们看见 可拉虽然是被这个全家的人被地吞灭掉了，我刚才说很可能是大人，他的孩子们呢，还有小孩子们还能留着，还能留下来。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呢，我们能读到可拉后裔所写的诗歌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读诗篇你最喜欢什么，我最喜欢就是可拉后裔所写的诗。那个时候诗啊非常感动我们，也很摸着我们里面的感觉的，所以呢写的诗非常的好。除了可拉后裔所写的，还有亚撒姐那个所写的诗也是很好的。这是这个神呢，这个实在是恩待他们。虽然是可拉的一全家人都灭亡了，但是神还为他们留下后裔，并让这后裔的当中也是有很多神所使用的。比方说撒母耳就是从可拉后裔中产生出来的，还有亚撒，还有西麦，这是在耶和华殿中唱歌的人，他们也是从从亚这个可拉的后裔。除了这之外，还有可拉后裔所写的诗，那可能就别人只和别人说的了。所以我们看见可拉的后裔，那个是也留下好多可拉的后裔，然后这些后裔都在神的面前是给神使用的。虽然他们的祖先可拉一党的人被毁灭掉，但是呢，他的儿子孙呢，还是被神所使用的。这是一件事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神也吩咐以利亚撒呀，那个大祭司以利亚撒，把这个吩咐摩西告诉以利亚撒，把这献香的250个人的香炉啊，都拿起来，那些火呢，把它丢在一边，摆在一边。那么香炉呢，就都铜做的，把它吹成片子，把它坛呢，再包用以包坛，把那祭坛呢包裹起来。那么这是这个神的眷顾。那么其中也就产生就发生一件事，以色列人起来哭嚎了啊，说这个摩西亚伦呢把神的百姓都杀死掉了，因为把神的百姓都杀死掉了，就在哭嚎，就在那地方责备他们。那这时候呢，耶和华荣耀又显现出来，并且神也在那说呀，要一下子把他们都毁灭掉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摩西和亚伦都伏伏在神的面前了，又在神的百姓祷告。这除了这件事情之外，摩西就告诉亚伦说：“你赶快拿着你的香炉到百姓那里去，因为瘟疫已经开始了。”那么这个亚伦就拿着香炉，从这个祭坛上拿火，并且也把这个香啊加在上面，就拿着那个到百姓那里去。那个瘟疫已经开始了，那亚伦呢，他就站在活人和死人之中。这句话非常的好，站在活人和死人之中，那么就瘟疫就慢慢停止了，就把许多人呢，都拯救回来了。然后呢，他就说到，为了除了这个巴兰亚比兰和可拉一党的人撕裂之外，还有250个领袖之外。其他因着瘟疫遭瘟疫而死的呢，有14700人，是吧？
对，14700人。
14700人。当然，这个东亚伦就回到摩西那个地方去。这是这一章的，是很简单的。一方面看见以色列人对摩西的和亚伦的攻击和反对；另外一方面呢，看见神怎样为他的仆人呢来表明这件事情，为他们伸冤。一方面看见神怎样审判这许多攻击摩西和亚伦的人，然后末了时候也看见神给他们的眷顾。就是这一层大体的意思啊，就是大体的意思这样。那他们为什么这样起来攻击摩西和亚伦呢？从外面来看呢，是因为他们里头啊有一种野心。那像克拉呀，他虽然是他是在会幕和至圣所里头，在圣所和至圣所里头在那服侍那许多的圣物的，但是呢他们心里总是不满足，总是觉得应该做大祭司，他们要做大祭司，所以心里不满，心里头啊对他们地位不满足，对神给他们的安排呀也不满足，所以他们呢有个野心呢，想做大祭司啊。 和领导的人啊，这是克拉里党里留了他们。从外面来看，当然是达丹亚比兰呢，他们是对，就是可以说是无理取闹啊，那么在那攻击墨西哥，攻击非常厉害，说的话也是很绝，也很狠。这是达丹亚比兰呢，从外面来看是人，但是我们知道从里面来看呢，撒拉那儿所做的一件事情。神要把以色列神的心来，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啊带出来，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去。所以为什么把他们带出来呢？这一方面是神的应许，第二方面呢，乃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啊，在那儿那个在那儿非常痛苦，他们生活非常痛苦，他们的工作也是非常劳苦，并他们烧砖造成啊，给法老造两座激活城，他们的工作没有任何的价值，也没有任何的目的，他们所有的时间都消耗在为了世界当然忙碌这些事情上头，所以他们在神面前就在哀叹，就哭，就哀求，神听着他们哭嚎的声音，那么这样就差遣摩西啊和亚伦去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，神也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区。那这个迦南地呢，是在400多年以前呢，神允许给亚伯拉罕的。那我们要是读创世纪第15章的话呢，那里就说到神允许亚伯拉罕把那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。那迦南地那个时候呢，亚伯拉罕虽然在迦南地，但是他的立足之地都没有，没有个地方是属于他的，除了他所住的帐篷，那也是借来的，也是不属于他的。那么他又常常搬来搬去的，那么以后他买一块坟地，那个是属于他的，其他的没有地方是属于他的。但是神应许啊，说要把这迦南地整个的迦南地啊都赐给他和他的后裔。不过那个时候呢，神还不能给他，因为住在迦南地的是亚摩利人，亚摩利七族的人呢、住在迦南地，他们的罪孽呀还没有满盈呢。他们罪呢还没满盈，所以啊，神还不能把那地啊给他们，所以他们的子孙呢，后裔啊，要到埃及去，在埃及那儿做奴隶啊，差不多400年之久的时间。当开掉了什么以后，他们要奴隶，要400年之久时间，然后神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。这神在创世第15章里头就应许给亚伯拉罕的，并且神也和他立约。他不仅是应许给亚伯拉罕有那个后裔，像天上星、海边的沙那样众多，他还应许把迦南地整个迦南地赐给他的这个，赐给这个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。这神应许了，神既然应许了，虽然只有那么长久的时间呢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他既然应许了，无论经过多少长长的时间，无论经过多少艰难的环境，那到末了神的应许还是要成全的。所以过了430多年之后，神就把这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呀，那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区。那这件事神的心意，那当然在一般来说呢，是把以色列领到迦南去；在属灵方面来说呢，那是神要把我们从世界给带出来呀，然后经过一段经过旷野路程，然后呢，神要把我们带到神所应许之地，那就是我们的主地，那个无限量神基督无限的丰满的里头，都要把我们带那去，这是神的心意。啊，这个神要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到迦南去的，不过是预表就是了，是一个象征。仅仅是要把他的儿女们，他的教会从世界里面带出来，要带到这个神所应许之地去，这是神的心意，神要圣主，神说要成全的一件事情。这个以色列人不晓得，这件事情，其他人呢也不知道。但是仇敌知道，撒旦知道，因为撒旦是他是很聪明的一个，他知道神的心意，要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到迦南地区。这件事情说到神要怎样把教会能带到这个神所应许之地，仇敌知道这件事，所以仇敌处处的拦阻他们，阻挡他们。他开始的时候呢，他觉得法老有十次那个阻挡他们，不让他们出去，一定把他们留在埃及，在埃及做奴隶做苦工。那么 但是因到神的神所写的神迹，我们知道十大神迹啊，阿法罗就折服下来了，也把埃及神那儿折服下来了，结果神就把他百姓啊带到这个从埃及带出来，带出来之后，我们知道这个法老还想起来，就是我们怎么做这样糊涂事情呢？让这些以色列人都跑掉，那我们就没有这些奴隶了。所以法老又去追赶，那以色列人到了红海那个地方了，是前面是红海，这个前面是高山，旁边是红海，他没有办法再过去啊，所以。这个看眼看着法老和他车和他的军兵啊追过来呀、啊，他们害怕的不得了。若不是神把红海给裂开，要以色列从红海当中走干地走过去的话呢，那他们可能啊就被法老和他军兵给掳掠去了。当时外面来说是法老很残酷，那另外一方面来说，我们知道这是仇敌的工作，仇敌总是拦阻神，拦阻叫神的旨意不能成就。以后他们以后经过红海，在旷野里面，那也有好多次他们在那里翻眼眼在满眼神，或者路不好走了，或者找不到没有水喝了，或者没有东西吃了，也在神发生翻眼眼。但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律法赐下来呀、啊，所以神就用恩典来教他们。他们缺少什么东西，神就给他预备什么东西，让他们这个遇见苦水不能，让他们遇见路难走找不到路的时候呢，越过就走他们前面为他们开路。那么当他们遇见一个苦水口渴的时候，遇见一个水是苦的不能喝，那神就吩咐摩西把一个树旁的那个一个树砍下来丢在水里面，那水就变甜，变到甜了。然后又把他们带到伊犁那个地方，那里有十个棕树，有七十股水源，水泉啊流出来，叫他们在那一面可以的休息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也让他们那个和他们的牲畜都喝水也喝得饱饱的，然后他们就往前走，再往前走的时候呢，然后我们就看见了。从仇敌有兴起的亚玛利人来攻击他们，要把他们毁灭掉。他们肯定那个时候耶稣要带着他们征战，摩西为了祷告，结果呢，他们把亚玛利人呢反而打败了，就他们就从那个地方过来了。所以仇敌借着各种方法拦阻他们，他们到了这个过了三个多月，然后到了西南山旷野，西南山的那个下面，那西南山神要在那向他们显现，对他们说话，然后神就对他们说恩典的话语，他怎样好像老鹰一样把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所以还要继续的把他们带往前去，还要像老鹰一样把他们背到前头去。但以色列人他们不认识自己的光景，对自己心不认识，他们以为说呀他们能够啊，所以他们就说呀，哎，神的，凡是你所吩咐我们的，我们都愿意遵守。你告诉我们什么话，我们都愿意遵守。那这一方面，他们是心里是很好的。但另外一方面来说呢，他们实在不认识自己。他不认识自己是怎样一般人，他不认识他们自己多软弱，不能遵守神的律法的，不能遵守神的命令的。他们既然这样说嘛，说好，你们既然是那个这样说，那我就把十条诫命给你们，把你试试看，叫你们遵守不遵守。说神把十条诫命给他们，一方面呢，把他们的光景显明出来，让他们看见他们自己是多软弱，也是多徘徊，也心里多刚硬，多悖逆，把他们心里显明出来。另外一方面呢，神也借着律法呢，给他们看见行事为人的那个原则。这是这个神把律法赐下，从那时候开始的，所以对待以色列人呢，就用律法来对待。这个律法就是神和他们立的约，说你们若是遵循我的律法，那我就怎样对待你们；你们若是不遵循的话呢，那你这个我就要怎样惩罚你们。那从今之后呢，那神对他们就是用律法来对待他们，这个来借着这个律法的约来对待他们。等到他们从西南山里再往前去的时候了，他们又发怨言，怎么着看见？神叫火在他们中间着起来，那给他们一次警戒警告。等到过了段时间呢，他们又开始那他们中间许了闲杂人了，那许了闲杂人又起来呀，在那发言，在那埋怨呢，他吃的食物不好。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从外面来看的，是人那儿做出来的，是那些闲杂人做出来。我常常说过，这个闲杂人从哪来的呢？这闲杂人就是他们住埃及时候了，那些有还有其他的像埃及人呢、啊，或者其他的人呢、啊，他们看着这个以色列的神呢、啊，实在是太伟大了，能够这样吧，用这个神迹和奇事，那降着灾祸降下来，叫惩罚法老就把他释放出来，说他们心里对以色列人呢、啊。很羡慕，他们也看见这位神是很了不起的神，所以他们就跟着以色列一块出来了。其实他们并不是以色列，他不过是埃及人或其他国家的人呢，跟他们出来就是了。因为羡慕他们，是在对于神的保护之下，也羡慕他们所信的神，这位神是大能的神，所以他们就跟着一块出来。就他们并不认识神的，也没有得救，就是他们中间的闲杂人。这些闲杂人呢，常常从哪儿出来？所以他们到那个时候呢，这闲杂人就发言了。就是我们呢，这个他们天天这吃玛拿，好是很好，但是这个食物太清淡了，都是一样的味道，也没有好。他们很想啊，从前在埃及啊，那学的味道，从前可以做肉锅方便在那儿吃肉，他们还可以吃黄瓜、西瓜。韭菜这个葱和蒜这些的味道，但是我们天天吃麻辣好像只有一个味道，他们不满意啊，这样一煽动身体百姓，身体百姓也都起来跟着起哄，然后就头发眼眼都在那埋怨啊，这时候他们又失败了，那这是仇敌做的，仇敌要把他们的这个还是掳掠回去。他们虽然从埃及出来了，但是他们的心呢，他们的心还在埃及，或者是埃及的灵呢，还在他们里面。所以他们外面来说呢，他们过了红海已经把埃及分开了，把埃及远远丢在背后，但里面来说呢，埃及灵还在他们里面。所以一碰到难处就想回埃及，一碰到难处就想回埃及，说因为埃及的灵在他们里面。那今天许多神的儿女们也是这样，主把我们从世界给带出来，那我们和世界分开，我们不属于这世界的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知道这件事情，但是呢，世界灵还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常常会想到在世界里头我们有什么享受，在世界里头有什么地位，在世界里面可以看这个那一看，那还有我们可以这个发展我们自己的那一方面。那个约翰一书就告诉我们说呀，这个人不要爱世界，人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，这世界和其上情欲都要过去。世界事情什么事情呢？是啥？有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，这就是那个世界灵。那个世界灵在他们的，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今天呢，这个世界灵一直把我们拖回去的。接着什么？接着眼，这个肉体的情欲，我肉体喜欢的想，喜欢享受着，想到那一个眼目的情欲，喜欢看着，喜欢那一个。除了这一世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之外，还有今生的骄傲。我们喜欢呢站高位，我们喜欢呢被人尊敬，我们喜欢被人呢那个称赞，那这就是今生的骄傲，这都是世界灵啊在我们里面。那世界灵今天就是这样。那今天我们离开世界，我们主把从世界分别出来了，那是世界灵还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当一碰到难处时候了，那世界灵啊就在我们里头发动，或者仇敌啊就煽动我们里头的世界，引诱我们里面的世界灵，世界灵。所以这个雅各说，就是说我们肉体、我们的情欲啊，既被牵引，然后就犯出罪来了。谁来牵引我们？来牵引我们的情欲呢？来煽动我们的情欲呢？就是撒旦。撒旦在里头煽动我们，就让我们喜欢这个，然后想到那个，让我们这样那样，结果呢，我们里头就被牵引去了，我们结果就犯出许多的罪来，得罪主的事，得罪主的事情，这是我们今天呢和以色列差不多了。以色列就是埃及灵在他们里面，我们这个就世界灵在他们里面。埃及灵呢是一直想要回埃及。一直到迦南地的边界，加利斯巴尼亚那时候，他们感觉没有办法过去了，好像 那有点人太强了，所以他们还是有点团结，有点团结，有点回埃及，比人家很厉害。是我们另外一个领袖，我们回到埃及去好了，他们还是要回到埃及去。实在他们忘记了埃及啊，他们在埃及是做苦工的，他们埃及是做奴隶的，他们埃及是埃及辖制的。他们虽然是在埃及生活上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他们苦啊吃的太多了。那背着埃及督工啊，在那辖制，在那鞭打他们，那逼着他们做这工作。你累也可以做，要做；你疲倦也要做，你生病了也要做事情。所以他们在埃及是不得自由的一般人的，是受那个埃及人辖制的。但这些痛苦他们通通都忘记，或者他们都故意把它摆在一边，光是想到在埃及享受这个享受那一个，享受可以不花钱吃鱼，也可以享受在肉锅的旁边，也可以享受各种味道。他们一直想到在埃及的好处，忘记了在埃及的痛苦，或者故意不想到埃及的痛苦。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在世界里有很多的痛苦，我们故意不想的，光是想到在世界里我们享受这个享那，叫那叫肉体啊，可以自由，可以放肆。
哎呀，
好久没来，高兴了。
好久
没来了。
这是房间吗？
哎。那还痛吗？
针
孔那还痛吗？打针那种。
哎，挺得住，现在人
挺得住，
感谢
主，
感谢主。
你要垫子吗？
啊、
要不要垫子？
我要。
对不起，
大家聚会，
没有，
感谢，
哎呀，那就很自由的，我们讲自由的，
谢谢哥，
好，
我还没讲到主题呢，
快讲主题呢，
是，好，你来这种
讲主题了，
我们再聊聊讲主题了。那个数据16章，
你没带人介绍的，
不用看了，没有。
他们从那个西乃山那个地方，差不多11天的路程啊，就到了加利斯巴尼亚。那个地方是在迦南地的神所应许给他们地的那个迦南地的南边，最南边。那他们到那之后呢，他们就想我们去看一看迦南地好了。他们说的很好，我们去看一看，那么到底那个地方情况怎么样？我们就从哪条路上去？说的很好。这个摩西啊，就选出他们12个人来，这个每一个支派有1个人，一共12个人，他们从要到迦南地区窥探一下。然后迦南地他们从北从南面一直到北面的，那走的时候就看见那地方实在是非常的丰富，那是极美。
在长话短说呢，你再来一次。在长话短说呢，你再来一次。
到长话短说，这样就是。
那是重新分一张的了吗？
那我们知道像我们也读过了，上一次没读，前一次读过，他们在那儿发邮件就发出那很大一个，就是跟加利斯班那样那个，还反对摩西，反对，当然也反对神，也攻击摩西，反也攻击摩西，那反正都吵着要回去，要把摩西打死掉，他们另外一个领袖回去。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喜欢啊，不喜欢，为什么不喜欢？因为他没有信心，他们就看见了迦南地困难那些难处，他们没有看见神，我们的神一切难处都大了，所以他们眼睛只往事情，没有往神，只看自己的软弱，没有看见我们神的伟大，所以他们没有信心了，进到迦南地，一点失掉信心，那既然失掉信心，就没有资格进到迦南地去。那迦南地呢，借着信心才能进去的，所以他们不能进去。那甚至好，那么你们既然怕嘛，那就叫你们漂流在旷野再去漂流啊。那38年，他们又回到旷野里面，38年之间的时间呢，在外面漂流。等到漂流，一般的背叛的人，这一般不信的人呢，通都倒闭在旷野里头了。然后是星期第二代，新的一代的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去，这是这个在加利斯巴尼亚那处理事情。那以后呢，我们就看见，那么在这个塔贝拉那这样处理，在处理事也是看见这个摩西及姐姐和摩西哥哥亚伦，米利安，他们就有点的起来。满意摩西，借着那个摩西屈辱50名之内的那件事做题目，那么他来反对摩西。为什么反对他呢？也很可能呢，他这个把这个摩西的姐姐和亚伦呢，通通摆在一边。摩西呀、他真的好像自己做主张了，人家问什么事情，他怎样说就怎样算数。其实呢，摩西也不是自己做主张，神跟他说什么，他就说什么。但是这个亚伦和这个米利安呢，没有看见这件事，光是以为说摩西说什么，他们就做什么，他们太独裁了啊。这个所以米利安呢就在那儿发言也埋怨，结果记得遇到这件事情啊，审判了米利安，那是神的百姓受的难处并不太大，只有耽误了7天的路程呢，没有往前去。就过了7天之后，米利安呢能够恢复过来，能够进到营里边去，然后他就继续不断的往前去，再往前去，所以神一面给他们看见，那以后你们应该怎样的活，怎样的生活，到了迦南地之后你们该做什么，一面给他们看见他们生活的原则，另外给你们看见生活的地位，他们今天是属天的一般，让他们认识这件事。然后那一章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第15章，15章过了就到了16章，16章我们看见又起来一班人，这一班人非常厉害了，那就可拉一党的人，还有大胆亚比呢，他们起来在反对墨西哥这个以色列人。然后这个反叛呢，是一个有组织的反叛，这个反叛差不多不仅是再把250个人都带进去，并且也把以色列全会众都带进去了，所以这次非常厉害。所以若不是仇敌撒旦在里头鼓动的话呢，他们不会做这件事情的，来抽着里面鼓动他们，结果他们才起来啊，来反对。按照情形来说呢，这个可拉利人呢，他们应该很知足了，因为他们是神把他们特别从以色列人分别出来，因为他们是利未人呢，神把他们从以色列人分别出来，使这一般人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亲近神，能够侍奉神。他们所做的事情虽然赶不上来大祭司亚伦，但是他们做的事也是以色列人都很羡慕的，因为他们和神很近很近的。那么除了亚伦之外，祭司之外，就他们和神是最近的。他们专抬那些圣物的，这些圣物就是里面的金灯台啦、陈设饼桌子了，还有月柜了，还有这些东西，这个桂木的一切东西是他们在那儿扛抬的。这个当然他们扛着，他们自己不能看，也不能去摸的，那是祭司把他们那个蒙起来之后， 叫他们抬什么他们就抬什么，完全顺服那个机制给他命令。那这个相当不错的，他们和神的和神的圣物已经很近很近了，就在差的一点点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他们不满意那个自己的地位，他们要做祭司，然后好像祭司很有权，他们是赶不上祭司。这是一方面不满意他们地位，第二方面呢，就是他们有个野心呢，要做领头，要做领袖，做大祭司。这是他们的情形，他们里头的关系。我们刚才已经说这些不满意啊，仇敌在里面做出来的，仇敌借这些不满意来反对摩西和亚伦，来攻击他摩西和亚伦，好把以色列人呢，再把他们呢带回到埃及去，再带回去，这是仇敌的工作。他们起来反对的时候啊，这个摩西和亚伦他们的态度呢，一方面他们伏在会众面前，伏在会众的跟前，那就是对他们是谦卑下来的，而且伏在会众的跟前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摩西跟亚伦呢，跟不信摩西跟这个可拉利党的人呢在讲话，给他们看见他们在所做的事实在很得罪主的，他们应该满意于他们的地位。神既然这样恩待你们，把你们从以色列人分别出来，使你代替以色列人能够在神的面前来服侍神呢，这实在是神太大的恩典了，你们应该满意的。你们不应该在血幕做祭司，做祭司这属灵，这是属灵权柄啊，这也不是你们所血幕，你们能够血幕，也不是你们自己能够得到的，所以就对他们讲这话。那么说你们这样攻击他，攻击亚伦呢，不是攻击亚伦，乃是攻击神呢，不，那亚伦算什么呢？你们乃是攻击神呢，来警告他们，希望他们能够服下来的。但是很可惜，特拉他没有服下来。那神说好，摩西说好，那么既然这样，那神要来显明这一切事情，就告诉他们做250个香炉了。这些事情是会显明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会显明一切事。我们不为了自己争什么，不为了自己说什么，是会显明这一切的事情啊。然后你给我们看见一件事，就是这个摩西和亚伦的反应。然后当可拉党的人呢，他们召集全会众到会幕门口来，要攻击摩西和亚伦。那神的荣光就显现出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神就说他要把以色列完全毁灭掉。那为什么会这种样子呢？因为他们藐视神，于神呢不尊重神。那因为这是亚伦呢，乃是他做大祭司，不是他自取的，这乃是神所造的，是神所设的。说他们攻击亚伦，实在是攻击神了；他们轻看亚伦，实在是轻看神了。所以他们因着藐视神的缘故，所以神要把一下子毁灭了。这按照神的公义来说呢，神是可以这样做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相信神这样做也有的一个，还有一点点的意思，就是把摩西和亚伦显明出给他们看。摩西和亚伦在这个时候他们怎么表示呢？他们这样攻击我们，那么这样子对待我们，那神好，神出来做事情，那我们正好这个我们那应该这样做的。他那态度不是这样，虽然摩西表面说我并没有多过他们一匹驴，我也没有欺负他们任何一个人，但他们不应该这样对待我的。但是呢，他们这样对待，当神要毁灭这一般人的时候了，摩西和亚伦就伏在神的面前，并祷告神：神呐，你不能一个人犯罪就把众人都在毁灭掉了。这件事就显明了这摩西和亚伦做领袖的那一种的一种的资格。我们知道做领袖的不是来报复的，不是领袖才报复，那你欺负我就报复你。那做领袖的不是这样，做领袖他有个爱神的百姓，说他是那爱神的百姓，当时要毁灭这一百姓的时候呢，他的爱就显出来了，是那你不能毁灭他， 不用你的少数的人，那一个人就毁灭以色列全会，就为他们祷告。这是做领袖的他们一种的表现，这是我相信有可能有这种情形。那一方面是显明神的公义啊，你既然是藐视神了，那神要显明他的公义，让他们看见神是可畏的啊，不是我们随便可以藐视的。这是一方面。那么还有大人亚比兰呢，那个摩西打发人去找他们，他们不肯上来。那比如他们说的话呀，非常的没有道理，没有说的话非常的无啊，不仅是攻击摩西，实在是他们也藐视神，轻看神。他说：“你把我们从埃及领上来，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。”这话简直说瞎说，是不是？他们在埃及做奴隶，做苦工的，从流奶与蜜之地这个地方呢，你们可以，你可以生活，但是你们是非常痛苦啊，在那痛苦的埃及的辖制之下，在那苟延残喘的得一点东西吃。他说：“流奶与蜜之地。”这件事乱讲一气了啊，胡说了。那么又说，你把我们领到旷野里头来呀？难道你要杀我们吗？要把我们动手杀掉吗？摩西从来没有这样严厉的，摩西也没有这样子可怕，是不是？当然人画摩西的像，好像摩西很可怕，因为摩西把律法传下来，是非常痛苦。但是摩西不是这样一个，摩西他是非常的谦和的，在世人当中。然而谦和，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的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呢，他到神面去，因为我看你和神常有亲密的交通啊，他面上发光的，并不是很严肃、很可怕的那种样子，乃是在面上在发光的，可亲可近的，这是摩西。但是他们却是这样说：“那你把我们带到旷野来，要杀我吗？是不是？”不但这样说，又说：“你没有把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去，你说要把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去，但是你没有把我们，也没有把葡萄园赐给我给我们，那你们是弯把这些要弯我们的眼睛吗？”这些话实在是让人生气。难怪摩西有点急，有点气了。你不要收纳他们的身，高声说声呐，你不要收纳他的供物。我没有欺负过他们，也没有毒过他们，我没有亏欠过他们。他们确实这样讲话。但是当神要毁灭他们的时候呢，那摩西就为他们祷告。就说出一个领袖他的灵呢是怎样一种情景。这是这个前面。那么然后呢，神自己出来做事情啊，是要可是要显明这，那并不是说好了，既然这样子，真的马马虎虎就过去了。我们神他是公义的，他是要把一切事情都显明出来的，给他们看见摩西和亚伦不是自己做领袖，也不是亚伦，也不是自己去做大祭司，但是神召他的。这是希伯来书第五章啊，说给我们看见。是亚伦神召他出来的，那摩西也是神那儿打发他去的，所以他是一个神的使者，一个神所呼召出来做大祭司、做祭司的。所以摩西和亚伦呢，不是出于他们自己啊，乃是这个神所呼召的，乃是神所设立的，所以那个权是在神的手里面。所以他们在那攻击摩西和亚伦，就是在攻击神。藐视摩西和亚伦呢，就是藐视神，说在神的百姓个个都圣洁的，那你们为什么要擅自专权呢？那你们这个是你们这个神的百圣洁在他们中间，那你们为什么擅自专权呢？实在他们都忘记了，他们在加利斯巴尼亚时候，他们怎样发愿意埋怨神，然后神把他们都带到旷野里去。他们若是个个都圣洁的画面，那神为什么让他们在旷野去漂流38年呢？神叫他们在旷野漂流38年呢？那就说他们实在是得罪神，按照神的公律法来说呢，神乃是要把他们都毁灭掉的。反正就是因着摩西。所以亚伦在神的面前祷告，所以神才饶恕赦免了他们。那结果是他们虽然赦免了，但是那个罪的刑罚还在他们的身上，在旷野漂流38年19年时间。这是他们该知道这种情，但是他们 好像是不知道，不是不知道，实在是我想他们不会忘记的事情的。我们是那样做的，是我们怎么说，我们圣洁的，我们说怎么神在我们中间，谁说是与我们同在的话，所以今天留在这灵路这个落在这种情形之下呢，所以他们应该知道的。但是仇敌呀、啊，是这样一面鼓动你的要反叛要反抗，那么就叫这个正打带带进打的混乱了。另外一方面，叫人的眼睛瞎了啊，仇敌是吧，弄瞎人的心眼呢、啊，叫人眼睛瞎了。眼睛瞎了就看不见自己的光景，不认识自己。所以我们许多时候呢，我们的发脾气啊，许多时候我们在那儿在犯罪得罪出去，常常我们这自己儿这个在那儿叫喊了叫，就像我们里头眼睛瞎了，我们不认识神是谁是谁呀、啊、我们也不是认识我自己。我们若是认识神的话呢，我们就不敢。我们若是只看见自己软弱的话呢，我们也不敢。所以他们所以这样做的，一方面是仇敌在鼓动他们出来，另外一方面也是他们落在黑暗当中的，有这样表现。在一个人在黑暗里头啊，他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，就乱做乱吵一气了，那就说明他是在黑暗当中。若是今天我们要乱吵的话呢，那证明是我们是在黑暗的里面啊，所以我们不要被仇敌弄瞎了心眼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要眼睛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，认识我们自己的光景，我们也要认识我们的神是可敬可畏的。所以我们若是知道神是可畏的话呢，我们就不敢随便；若是认识自己的话呢，那我们就是这个人就会谦卑下来的。他们眼睛很弄瞎。那虽然这样，神自己来表明这件事情，来把表明啊。这个他们是神所设立的，也表明神的权柄，也表明神是可敬可畏的。所以神就审判了这个克拉法的和大丹亚比兰还有安这一方，神就审判了他。另外一方面，神也审判了250个首领来到香炉。一方面就是神所造的一件新的事情，那地开口把他们跪下去了，明显的不是人做的，那是神做的，这是神做的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又是火从神那里出来呀、啊，就把250个首领通通烧死了，烧死掉了，这是神做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看见，这是神在那儿显明这一件，神在那儿做这件事，不是我们自己去报复啊。若是我们报复的话呢，那我们就不是神的仆人了。神的仆人呢，不仅是不争气，神的仆人也不报复。我们听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神自己会报，神自己会报复的。我们不要为着自己在那儿讲什么话，也不要为着我们自己在那儿去报复什么。人对不起我们就去报复他，我们要是真是像仆人，像神的仆人保罗所说的，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，若渴了就给他喝，若是这样的话呢，你们就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炭火堆在头上不是把他烧死掉，但是把他爱的礼物受不了了啊！那个炭火就说明他是神的爱，那个爱的把他们爱他的礼物他们受不了了。我们这样对着他，他们还是这样对我这样好，渴了给我喝，饿了给我吃，对我还是这样的好，这个实在是太爱了啊，受不了，他回反过来了。所以保罗说：“你们不要以恶报善，那罗马书的这个
罗马书43章的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
对。
第十二章最后一句。
要以恶报恶。
不是， 你不可为恶所胜，翻译先生。还要不要要保证因为每个人流行曲子对不对，不要要保佑这句话，你要这个嘛设计一下，不要要保证因为每个人是要流行曲子，这句话也有，你要哪一句都可以，
还是然后面那就可以说啊，这个非常久，那么看以后看给我们看见了那个神的恩惠，一方面给我看见亚伦的后裔，亚伦虽然是不是亚伦说错了，可拉的后裔，可拉虽然是已经被审判受了神的审判啊，并且他的全家都被吞下去了，都活活的丢到阴间去了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可能他的小孩子们还有小孩子们可能还留下来的，这些就是可拉的后裔啊，在诗篇里常常提到可拉后裔，这是这一般人说的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如果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呢和世人不一样的，是中国人是做皇帝的呢，有权呢，他们是赫灭九族，把这人杀掉，把九族都能够杀掉啊。但是这个共产党呢是的，让你打得你永不翻身，就是你翻不翻身了，人就狠得不得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神不是这样，虽然是克拉失败了，神也审判了，但是呢，克拉的后裔还存在那地方，神要克拉的后裔存在那。所以不但这样，毕竟可拉的后裔还都是那儿给神使用的，像撒母耳的确给神所使用的，像这个可拉后裔这个西曼和亚撒都是神所使用，还有可拉的后裔所写的诗歌都是神所使用，并且的诗歌也非常感动人的，这是从失败里头而写出来的。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神的恩惠、另外一方面也看见了神就吩咐这摩西啊，告诉伊利亚撒，把这个火要是250个手里所建的那个火，把那通把那他们那个炉啊，锅炉拿来，这个把炭火放在一边，另外把这个铜炉，把这个
香炉
啊，铜香炉啊，给它吹成片子，用以包炭。
对，
炭就是祭坛。祭坛呢，有两个用处，一个用处呢，经常说到神的公义的审判，所以在那里那个地方呢有公义的审判。第二方面也说到在祭坛那里得到拯救。我们祭坛为了献祭的，无论是他们献燔祭也好，献这个素祭或者献平安祭或者献那个献赎祭，都是为了赎罪的，而这些赎罪的祭牲啊，都代表预表主耶稣基督的。那以色列他们借着这些祭物，在神面前能得到神的悦纳，也借着这些祭物能够亲近神，能够在神的面前呢讨神的喜悦。这是那个祭物，这是祭坛。祭坛你发现给我们看见神公义的审判，那神是可敬可畏的，神也得要审判，那是审判罪。另外一方面，也看见了。那神的恩惠，借着这些祭物，我们可以得到赦免；借着这些祭物，我们可以在主人面前呢，还得到神的悦纳。这是他用以包坛，把这坛包起来。每一次到祭坛面前，你就看见神有这两方面：一方面给我们看见神公义的审判，神是得罪不得的；那么第二方面呢，给我们看见神向我们说神的恩惠，借着这个祭坛上所献的祭物，使我们可以得到。得罪得赦免，让我们得到神的悦纳，这是第二。那第三呢，就是神的恩惠方面，说是所示的恩惠。第三，那以色列人就又在那反抗起来，他要顾好。当然，神又说要把他们毁灭了，让我们再一次我心为他们祷告。这个摩西。还是这样，头一次试验摩西的心，第二次也给我们看见摩西的心啊。虽然他们这样，但是摩西还是向他们的爱呀、啊， 始终不改变。若是一次的话呢，很可能我们还不是那都是这样，两次那见证说这个人就是这样一个人。所以头一次为了祷为他们祷告，第二次是要毁灭他们的时候，摩西也为他们祷告。不但这样，连亚伦呢也表明出来，亚伦实在是神所设立的，不是他自己做大祭司，不是植物性的，乃是神所召来的。所以摩西告诉亚伦，你赶快你用一个香炉啊，那放上火，然后呢上放上香，到神的百姓中间就为他赎罪，他们赎罪，瘟疫已经开始了。那这个亚伦就到了哪里去，看见瘟疫啊，在神的百姓中间呢非常张绝，所以亚伦就为他们赎罪啊，并且亚伦就站在活人和死人当中。那给我们看见亚伦一点都没有害怕，他站在活人死人当中，这是瘟疫啊，瘟疫会传染的，是不是？能够传那么多人都死掉了，那亚伦也会被传染的。但是摩西亚伦不怕，亚伦就站在活人和死人之间，那为他们赎罪。那结果亚伦呢，这个因着亚伦的服侍，这个瘟疫也就停止了。所以给我们看见神的祭祀啊，就是这样，神所呼召的祭祀就是宁可舍弃自己的性命，把不顾自己性命，只要神的百姓能够得到拯救，能够得到救赎，这是这个神的，这个这是神，这是神的祭祀。那我一面看见亚这个摩西的权柄，神所设立的是权柄是怎样，他始终是表示他是爱神的百姓的。第二方面也给我看见神所呼召的神所选召的那个祭祀是怎样情形，他们是为了神的百姓，为了扶持神的百姓，就把命都可以舍掉了。说今天我们在扶持当中，若是没有这样一个灵的话呢，那我们就是这个不是神所呼召。若是我们有一个灵应该有，若是神所召我们的，我们就是再艰难再困苦，能再有牺牲，还是愿意为了神的百姓，只要神的百姓能够得到好处，我们只要说牺牲在所不惜的，这是神的祭祀啊。神的祭祀就肯牺牲自己而为了神的百姓，就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，他一面神的使者是神差遣来的，来率领他许多儿子进到荣耀里去，另外一方面他是个大祭司，他不仅为着我们牺牲，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赎价，他宁可把这命都舍掉都牺牲了，只要神的儿神的百姓能够蒙到拯救。所以今天若不是我们主这样舍弃自己牺牲自己的话呢，我们也不会得救的。但是他为了我们舍命流血，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忍受那么多痛苦，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得到拯救。所以主耶稣就他实在是神所设立的大祭司，他就大祭司比亚伦更美，因为他是神所设立。亚伦做祭司呢还是从人间挑选出来的，比人家好，比一般人好多了。所以另外主耶稣的大祭乃是神所选召的啊，乃是永远的大祭司，他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，他也是那有升入高天尊荣大祭，他也是拯救我们到底的大祭司。所以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祭司大祭司，那实在是那个完全为着我们的益处而舍弃了他自己，那牺牲他的自己，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做服侍人的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灵啊，我们都是做祭司的，应该有一种灵，就舍弃自己牺牲自己，需要别人得到益处。那是另外一方面，也叫神得了荣耀。若是光让别人得到益处而神不能得到荣耀的话呢，那算不得什么的，是吧？必须结局叫神得了荣耀。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？这个请出去吧。
OK， 好。